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营救母亲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22年10月16号，我78岁的母亲同修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2023年2月14号被非法判刑4年并关进了监狱。对母亲的情的执着和修炼的不扎实，我就像经历了一段生死的考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走过了由开始的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做，到最后的能从法上认识的这一过程。先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感恩师父，感谢同修。一，面对情的考验，信师信法是根本。当国内的弟弟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被抓这一消息时，我感觉像天塌了一般，伤心欲绝，满脑子都是对母亲的担忧，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又醒来，那无形的压力袭来，让我喘不过气，心急速的咚咚咚的要跳出来一样，各种负面思维涌上来，害怕痛苦让我情愿睡着别醒来。那时觉得放弃自己的生命好比放下对母亲的担心更容易。我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对父母的感情很深。记得移民时到派出所办理证件，工作人员问我家庭成员，我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爸、我妈、我弟弟。那人看了我半天，又问了一遍，我依旧同样的回答。他指着坐在旁边的先生和女儿，大声问我说：你老公孩子都不要了？我一直把这件事情当个笑话讲，修炼这么多年，从未意识到对父母的亲情是一种执着，还很享受这种亲情带来的温暖，不愿放弃。师父在《红银二》句子中说：割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我想我只有坚持学法，怕的物质让我学法时捧书的手是冰冷的，双盘的腿是哆嗦的，读法的声音是颤抖的，但我坚持每天早晨参加大纪元媒体小组的学法，晚上和女儿学法，再到网上学法组学法，自己还坚持背法。我不让脑子闲着，虽然大多数时候我很难静下心来，但是慈悲的师父一直点化我。有一天学法时，正好轮到我读这一段。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他大的时候，他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你要不在意，不把它放在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过不去，实质是他放不下执着心，或者对法不信。大多数不是放不下这个心，就是放不下那个心，都是有放不下心的原因才造成他过不去，因为他退不了人的那一步，所以他就过不去。我读着师父的法， 感觉师父像慈父一般在耳边鼓励着我，身体被一股能量充满着，我有了一点正念。是啊，正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真正保护我们的是法，是师父。面对磨难就是考验，就是要放下，不要在情中增加负担。有一天我想到密勒日巴佛的师父让他盖房子的故事，也想起师父的佛恩浩荡，一时间我泪流满面。过去对师父慈悲的认识都是由于身体的变化，从法中得到好处的一种感恩戴德，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感悟。其实所有的磨难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这可能是我和母亲要承受的。师父只不过将计就计，利用这些磨难考验我们的心性，为的是帮助我们放下执着，磨练意志，消去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遭罪就是在还业债。师父是为了让我们心性能从吃苦中提升，走向圆满的啊。渐渐的，同修说我的读法声音和先前不一样了，有了一些淡定。我想母亲是师父的弟子，是得了法的生命，在哪里都可以修炼，而且还有师父在管。他有师父给他安排的修炼路，我有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修炼谁也代替不了。自己不仅是一个女儿，首先是一个大法弟子，跳出情的束缚，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才是对母亲最大的帮助。二，突破自己，给610人员打电话，给狱警写信。当地有经验的同修让我搜集公安派出所的电话及相关人员信息，着手营救母亲。媒体的同修建议到领馆前开新闻发布会，曝光邪恶。那时无形的压力让我退缩，不愿面对这种痛苦，所以很多营救的具体工作都是同修在做。一天，同修鼓励我说，是你母亲被抓，你最应该给国内的公安610打电话讲真相。但是我害怕听到母亲不好的消息，负面思维控制着我，让我不断地往坏处想，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难很大，负担很重，心越来越不稳，每次拿起电话都被畏惧心理、怕心干扰地放下了。同修和我交流，要用正念看问题，我们是借着这个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如果你只想着把你妈妈救出来，还是一个情，没脱开那个丝，越有私心和怕心，越救不了你妈妈。同修说，我俩一起打电话，一个发正念，一个打电话。那是我第一次和邪恶打交道，我紧张得满头是汗，拨了610头子的手机，通了。我告诉他，我是被你们抓的某某某的女儿。他说，你是某某某啊。他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还说这几天收到很多国外的电话都没接，今天接了。我跟他讲了母亲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我的声音是抖的，脑子是木的，说完不知再说什么了。同修赶快接过去讲自焚未案，大法在国外红传的盛况，讲善恶有报的天理。通话20多分钟，他挂断了电话。我像婴儿学步一样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虽然还明显地感觉到怕的物质充斥我整个空间场，但我不断地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物质，怕心一上来我就排斥，这不是我，我不要它。 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发正念，我可以打电话给律师讲真相了，也敢给监狱打电话了。在接下来的征迁过程中，我从母亲的被抓讲到千万的修真善人的大法弟子遭受中共20多年的迫害，讲到大法的美好，我的思维越来越清晰，我不再执着于签名签了多少这个结果本身，而是真正利用我母亲这个切身的例子，利用这个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人，告诉他们真相。我紧绷的痛苦的心也有了一丝缓和。中联馆前开发布会的那天，邪恶干扰，三条地铁线在那个时间段都坏了，很多同修打车过来。我意识到，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开新闻发布会震慑了另外空间的邪恶。我有了一些正念。国外反迫害就是在减轻国内大法弟子的压力，讲清真相，让世人知道中共的邪恶，就是在解体它。在念发言稿的时候，我的心变得平静和纯净了许多。发言的西人同修也说，他自己那天发言声音洪亮，感觉穿透了层层空间。回头想想自己在营救过程中开始有求结果的心，带着放不下的情和强烈的私心在做，潜意识中还依赖指望着常人，寄希望于大赦国际各级政府施压把我妈妈放出来。我这不是弄颠倒了吗？我没有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来思考自己应扮演的角色，是众生指望着我们。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母亲被非法判刑这件事情作为契机，去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并在这个过程中去掉执着，提高自己。母亲被非法判刑后一个月就被劫持到省城的监狱，4个多月音信全无，弟弟不断地打电话写信询问，还亲自到监狱要求探望，都被拒绝。一天我在学新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时，想到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突然心生一念，给母亲锁在监狱的狱警写信。刚开始写信时，自己心里还是带着一丝怨恨，4个月母亲音信全无，不能探视，所以我给自己定的基调是不卑不亢。从人情上讲，家人不能会见年近80岁的母亲，很是担心着急。从法律上讲，我们知道监狱有监规，在押人员可以会见家属，人格也是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的。接着我写母亲修炼了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家人们敬佩大法的超常，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这些年母亲几次被抓进看守所，但母亲坚守自己的信仰。母亲来过加拿大，去过美国，她看到了大法在国外红传的盛况，在西方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在公园练功，游行时警察开着警车给开路。她说，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带回中国，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可以练，各个国家都说好，唯独在中国被镇压。同时，我在信中启迪警察的善念，最后写道，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人生都有不期相遇的时候，也许上天让我们因母亲而结个善缘。真心希望你们能给我母亲和被关押大法弟子一个公正的对待。我想你们对我练法轮功的母亲和其他大法弟子的善心与善行，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恩赐。这封信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内心那一丝恨的物质没有了，而是充满善良， 想到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还有监狱里其他的大法弟子和狱警们，字字句句都发自肺腑。写完信，我感觉神清气爽。那天到真相点征签，效果出奇的好，很多人纷纷来签字。有一位游客听我讲完之后，从同修手中拿过印有母亲照片的征签牌子，招呼其他的游客说，这位80岁的老太太因为修炼真善忍被送进监狱，真善忍应该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如果人人都这样，那我们的世界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他举着牌子邀请我和他一起拍了照片，说要放到自己的 Facebook 上，让人们都来看看中共有多么邪恶。隔了一天，周一的早晨，弟弟从国内打来电话，说监狱打电话说9月份安排时间去探望母亲。我想，善良是可以传递的，写的信还没寄出去呢，因为我摆正了基点，有了一点善心，由为私到为他，形势就变了。我寄了信，第二天弟弟又打来了电话，说不用等到9月份了，这个周末就可以去看了。周日的清晨，我照常到公园练功，我想弟弟应该回来了，我打个电话问问吧，怕听到不好消息的心让我不敢打，就想练完功再打吧，有事的话弟弟会打电话的。于是心一横，那一刻我感觉情的物质被师父拿掉了许多，结果那天打坐非常静，到最后觉得入定了，美妙的无法形容，只感觉自己的元神在丹田部位发出一念，没事儿。紧接着又发出一念，一放到底。音乐结束后，我拿起电话，弟弟第一句话就是妈很好。经过这一年多的信心考验，通过不断的坚持学法，自己变得坚强了。我深切地体会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以前不会修，我现在遇事能先向内找自己了，对磨难也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惧怕磨难，因为所有的磨难都是师父根据我们自身的根基和承受能力安排的，都是为我们铺就的上天的阶梯。三，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在整个过程中，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说都说不完，连夜赶至弘福的同修，风雪中举着牌子征签的同修，给国内公安610监狱打营救电话的同修，给监狱写真相信的同修，到大赦国际讲真相寻求帮助的同修，给常人媒体写信邀请参加中领馆前新闻发布会的同修，给各级议员写信的同修，到议员办公室讲真相递交征签表的同修，从法理上切磋交流的同修，还有神运期间不断提醒督促鼓励一直陪伴着我去做推广神运的同修等等。我们征签了1000多张要求释放母亲的请愿表，上万个签名。2024年5月10号在加拿大下议院国会会议上，魁北克省的联邦议员皮埃尔·保罗·胡斯向国会递交并宣读请愿书。6月19号，加拿大外交部长对此做了书面回应。营救母亲的经历使我对师父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的经文有了更深的理解。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大法弟子各种讲真相的方式都是在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大法弟子们真的是一个整体， 在助施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互相帮助提醒，共同精进提高。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用慈悲和智慧报道新闻》，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加拿大多伦多英文大纪元工作的一个学员，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后我的一些反思与感悟。身为记者，日常工作要求我阅读大量新闻，为了更加深入地报道新闻，我经常需要详细研究各政党的政策。刚入行时，我没有任何一方的偏见或观念，处理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相对容易，但随着经验的增长，我开始更认同某个主要政党的理念，我的报道也不自觉地偏向了这一方。长期以来，我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其他政党的政策背离了传统价值和文化，这在当时我的理解看来与我们媒体追求的真理传统希望不符。阅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后，我看清了旧势力如何用无神论和物质主义渗透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破坏人类的神性。我更加坚信必须揭露这些谎言。我的报道吸引了大量阅读、分享和订阅，从我们网站的评论区可以看出，读者们非常认同对的报道，但他们也对左翼政党及其成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尽管我的文章没有直接攻击任何人，但读者的批评让我反思自己是否保持了足够的中立。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虽未直言批评左派，却对他们抱有成见，认为他们是旧势力破坏西方世界的黑手。我也发现，当我试图联系左翼人士就社会问题进行采访或评论时，常常石沉大海。起初我并未在意，认为人们有权选择不回应。然而，当我查看其他媒体的报道时，发现他们能够得到双方的采访。在师父的新文章《惊醒》发表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真正基于修炼和慈悲。我意识到自己与法的要求相差甚远。实际上，这是我的内心所想在外在行为上的反应。由于我对某些人心怀怨恨，我其实是在不自觉中将他们推离被救赎的可能，不管这些怨恨是否在我的文章中有所表露。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咱们不是讲物质不灭吗？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我逐渐明白，加拿大两大政党间不断加深的分歧，可能是因为大法弟子对政党的执着，我自己也不例外。而且，捍卫某政党并反对另一政党的心态，实际上是在排斥我内心的慈悲。 这正是师父在经文惊醒中所提到的。表现中叫人看不到修炼人的慈悲，尤其是我们不能把个人的喜好作为评论事物的基本标准。你们是来救人的，要以真善忍作为衡量标准。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那么我该如何进行我的报道工作呢？经过与编辑团队的同修讨论，我们认为应该从这个问题出发。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故事？我们如何运用向众生讲清真相时的慈悲，向读者展现新闻？实际上，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已经教导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师父通过数十万年或数百万年前的文物为例，帮助我们理解了达尔文进化论解释不通的史前文明和能量修炼的存在。这一切都是以极其慈悲和平和的方式展现给我们。我认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指导如何报道新闻，因为每条新闻本身都是独一无二且充满挑战的。但我对大法充满信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高阶层有高阶层的矛盾形式，都可以正确对待矛盾。在哪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我们应该无论身处社会的哪个阶层，我们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对于不同类型的新闻，我的理解是总有恰当的方式来处理。至于具体如何处理，可能是选择一个其他媒体未曾探索的新闻视角，也可能是在动笔前深思熟虑文章可能引发的后果。在我持续思考如何处理新闻的过程中，我最近在梦中获得了师父的启示。在梦中，我看见自己在舞台上与神韵的舞蹈演员共舞。我不解为何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会有跳舞的念头，毕竟我身体不灵活，年纪也不小了，个子也不高。但随后我领悟到，梦境背后蕴含着深意，这是师父如何将东西方的乐器巧妙融合，如何让西方观众理解传统中国故事，以及如何运用科技深化中国古典舞的感染力，更加深入人心地传达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与博大。我的理解是，这是在告诉我们要从法的角度理解，运用智慧来平衡和判断。我还在学习如何在新闻报道中做得更好，我相信师父会指引我前行。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202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愿望与无条件深入向内找实修》，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8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愿望与无条件深入向内找实修》。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 个人体悟，修炼人的愿望在救人的事情上可能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目标，一个期许。当这个愿望符合了大法救度众生的需要，以及现阶段对弟子的心性要求的时候，师尊就会安排机缘，以符合常人这层理的方式，帮助弟子实现这样的目标。作为大法弟子，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做好三件事：对照大法，无条件深入向内找实修。任何沾沾自喜、自以为是通过自己的什么努力做成了什么事情的妄念，都是必须及时修正的。如果此心不去，那就是无知可笑的贪天之功，也是与自己立誓要同化真善忍大法的初衷相背离的。第一部分，愿望一，全身心投入神运推广。我有一份全职的常人工作，疫情缓解之后，单位要求员工一周五天回到大楼里上班，但是神运推广期间，每天都有大量的邮件和电话需要跟进，尤其团体票的运作周期比较长，大量跟进工作还必须在对方工作的时间段进行，怎么办？请假做神运推广的话，一个月两个月还可以，五六个月都不上班也不现实啊。我虔诚地发了一个愿望，弟子的时间、精力还有生命都是师尊给予的，在助师正法中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弟子希望能全身心投入神运推广，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的资源，一切恳请师尊安排，一切由师尊做主。也许当时发自内心虔诚的一念，是符合了生命中佛性的一种体现吧。我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接下来我的工作环境悄无声息地神奇地改变了。表面上看按部就班，但是对我来说实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是用电脑远程解决客户问题，为了避免工作人员的声音互相干扰，主管把我们每个人单独安排到了一个隔音的房间里，这样我有了独立的工作空间。还有我的日常工作几乎都需要多方到齐才能进行的，哪一方不到位就得等待。神运推广期间，时间这位神好像也在全力配合，为我做出巧妙安排。每天早上当我连线开始工作时，几乎都会被告知，你要处理的案件现在需要压后，请留下电话，然后你可以选择下线，一旦案件准备就绪会通知你。同事遇到这种工作待命状态，通常会聚在一起八卦或喝咖啡，但是我想，这个给我单独安排的隔音的房间会不会是神的旨意呢？我是不是可以善用这些八卦、喝咖啡还有员工午餐的时间呢？我悟到这些时间不是让我过常人日子的，是在修炼上成全我的愿望，用来全力推广神运的，因此倍感珍惜。更为玄妙的是，往往是等到我当天该处理的神运推广的事都处理完毕时，才接到常人工作通知说各方到位，我可以电脑连线工作了。而这时连线，因为不用再等待就能高效率的工作，每天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比原来还多出许多。我心里清楚，当我摆正了基点，师尊就给我安排了最好的一切，才会出现这种天衣无缝的时间安排，让我能常人工作和救人的事情两不误。第二部分，愿望二，配合成立跟进团队。神运筷子舞的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一根筷子一折，一把筷子难断。一个个体再怎么努力，力量毕竟有限，而团队的运作则力量强大。当协调同修提出让我成立一个跟进团队，而这也是自己由来已久的一个愿望，我马上配合，成立了六人组成的跟进团队。我除了配合跟进团队的同修们在贴海报、挂门把过程中提供的对购票有兴趣的线索之外， 也负责潜在团体票的跟进。跟进团队每周固定时间学法发正念，交流案例跟进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有修炼中遇到的困难，大家互相扶持鼓励。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所以要重心性修炼，你的功才能长上来，层次才能提高。修炼人不是以人中做事多少和能力高低来衡量修炼的好坏的。要想做好神运推广，大家交流说，我们不能只是在一起忙着做事，而是应该在提高心性和实修上互相提醒，在修一丝一念上下功夫。记得一次热线同修 A 转给我一个电话，说对方想买10张票，让我尽快跟进。我打去电话留了言，抽空又写了邮件发过去。一会儿，另一个热线的同修 B 发来短信说，他刚刚把那个 A 转给我的单子处理完了，对方已经买了10张票，意思是让我不用管了。有人买了10张神运票，太好了，同修 B 这么快捷高效率的成交，真是好样的，该给他点个赞。神的一面这么想着，可马上人的一面冒出来的观念是， B 这么做很不专业，不应该两个人同时联系一个客户。 B 知道 A 在群里发短信让我去跟进，如果 B 想做，他是不是事先该跟我打个招呼呢？这样也不至于重复联系对方。时间本来就紧，这岂不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吗？就这样，人念神念交战着，人的想法胜过神念时，心被带动得愤愤不平，神念占上风时，就觉得自己动心了，一定有问题，应该顺着这个愤愤不平往下找找，看是什么人心在作怪。哦，自己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就期待有结果，觉得同修已经成交了，就觉得自己花费的时间被浪费了而愤愤不平。这种执着不也是对自我的执着吗？不是付出了就想求结果的有求的私心吗？谁卖票不都一样吗？同修努力卖出票了，众生有机会得救了，不是应该既为众生也为同修高兴吗？看来这愤愤不平的背后还隐藏着妒忌心。其实我不仅要感谢同修 B 帮助众生买了票，还应该感谢他帮助我找到隐藏的执着自我的有求之心和妒忌心。跳出来，再看看那些自欺欺人，用人中所谓的什么不专业为借口，掩饰自己不愿被触碰的人心，就告诉自己，这些心不是我，我要修去它。就感觉一团团不好的物质被清理，一下就觉得轻松了。要发挥团队的作用，就要学会欣赏每一个团队成员，发掘多看他们的长处，而看到别人的问题时，则应该警醒，这是一面镜子，是自己有问题，才会让我看到同修的表现的。个人体悟，身边的人不论是同修还是常人，都是来帮助自己成就自己修炼的，因此要时刻保持谦卑和感恩，看到团队成员有突破和收获时，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团队的每个同修都弥足珍贵。第三部分，愿望三，向主流人士推广神运团体票。如何更有效地推广和卖出高价位的票，一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师尊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神运演出推票的问题，其实也反映出了当地学员的修炼状态。既然神运推票的好坏直接反映我们的修炼状态，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提高自己的修炼状态上，在深刻向内找， 在信师信法上多下功夫呢？反思自己，听到客人说票价贵时，我往往在技术层面上找原因，从介绍神韵演出的价值和让人身心受益等方面入手，努力把神韵介绍到位，让客人听了觉得神韵的票价的确物有所值，这当然重要。但是票卖出去了，甚至有几个单子说服客人升级了价位，往往就忽略了还要深入向内找了。其实当不时地听到客人说票价贵时，就是自己空间场的反应，应该意识到要在心性上向内找，找到自己根子上也有对票价觉得贵的观念，去掉它。特别是当看到最高价位的票走得慢时，心里就嘀咕，这些价位是不是偏贵了？人可能买不起呀。可是却忘了每个座位，包括最高价的座位，都有师尊安排好的众生在等着的。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观念阻挡他们，而是应该修去觉得票价贵的想法，找到那些要坐到这些位置上的主流社会的人群。如果继续深入再往下找一找，会发现根子上是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这个问题太严肃了。这些不好的观念包括加币对美金汇率变动，所以需要调低价格，疫情后经济不好，加拿大人的购买力下降，所以需要调低价格，神韵办公室划定的价格和票价范围是不是不了解我们当地的实际情况呢？等等，凡此种种都是不信师不信法的借口。师尊对神韵这个世界第一秀的国际品牌不受经济影响的法讲得清楚明白，我真得赶快用法对照，向内修正自己啊。第四部分，愿望四，推广 JJW Plus 干净世界影视平台。干净世界于今年3月发布了新产品 JJW Plus 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与业内那些较大的线上影视平台不同， JJW Plus 让人耳目一新，短短三个月就有几千部精选的影片加盟，为观众提供的是全家都能享受的健康顶级的娱乐内容。4000多年前，历史上那场大洪水淹没了高山和平地，当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诺亚一家人与被带到诺亚方舟上幸运的生命得以存活下来。个人理解，所有的创作者和美好的作品都是为法而来的，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引领他们在大洪水到来之前进入末世的诺亚方舟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从而获得存留的机会。在寻找 JJW Plus 合作伙伴与片源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是，我们就是一个信使，神的使者，把干净世界告诉给众生，最终把有缘的生命通过干净世界平台和大法连上。联系过程中，发现不少人都还没有听说过干净世界，但他们很认同干净世界的价值理念。我们就从讲真相入手，与他们分享干净世界的使命，即运用科技回归人与人之间的传统价值。干净世界的科技以人为本，采用的非成瘾演算法，优先推送的是有价值的资讯和启迪人心的内容，拓宽使用者的视野，不再沉溺于无止境的向下滑动。他们都颇有共鸣，听到干净世界创建才2年，但发展速度这么快，他们都很感佩。在这个项目中，我遇到心性上的考验是，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事，而要随时根据整体的需要调整方向。有时花了时间通过研究和学习，对某一地区的发行商情况有了了解，并开始有了约谈的机会。正计划趁热打铁，在这个区域往下做的时候，往往却被告知还有某些方面的影片比较短缺，得马上调整方向，联系其他市场。刚开始不太适应，觉得自己做事很少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后来悟到，修炼中做什么事情 不应该以个人的喜好、认知或能力来挑选做什么，而是要放下自我，以整体的需要为重，分派什么就全力配合去做。我看到的局部可能显得有些无序，但我相信在团队主管同修那里用心掌握的全局一定是有序的。我告诉自己，遇到困难也要坚持下去，该做的事情尽心尽力地去做，不要执着结果，把着眼点落实在过程中，讲真相，修心去职，就一定会云开雾散，柳暗花明。感恩师尊，谢谢大家，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